们今天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三章一到三节、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和十七节。马太福音三章一到三节、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还有十七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同声恭读神的话语。请。那时有施浸的约翰出来，在犹太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啊，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求你让我们有颗谦卑受教的心，渴慕今天的信息，也求真理的圣灵教导我们明白你的话，也顺服你的教导，使我们生命得着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现在请商思恩弟兄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很高兴能够站在这边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借这个机会，我也代表教会欢迎每一位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愿主的恩典和爱临到你身上。尤其如果您是第一次来，那我也希望您会后可以留步，让我们可以有更多机会和您认识。那开始之前，让我们还是一起低头，我们把以下时间交在神的手里。我们在天上亲爱的阿爸天父，还是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可以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我们需要你的话来喂养我们的生命。在这以下这段时间，主要求你自己借着圣灵亲自将话语解开，让我能够明白，也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来领受。求你借着你的话来祝福你的教会，愿荣耀单单归于你。这样祷告不配，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很多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这句话啊，这句话很重要，它是在耶稣30岁开始传道的时候他所传讲的信息。我们刚才念的马太福音，等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17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段时间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在地上传道3年半，他所传最核心的教导是什么。那一开始的话，我把整个福音书很快的过了一遍，我觉得很难总结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耶稣传道内容非常多又非常广。那很多道他有他自己传的道，也有是门徒问他问题他回答，也有文士法利赛人来挑战他，他来回应他们的挑战。那所传的道里头包括天国，也讲到律法，他会讨论禁食、离婚，讲到将来的复活，讲到纳税给凯撒，讲到末日，讲到耶稣自己，讲到那个世代，讲到神迹等等等等。到底透过这许多内容，耶稣想告诉我们什么？那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并不需要自己去做这个总结因为耶稣已经把他的信息总结起来告诉我们了。在哪里呢？在路加福音的4章43节，这么说，耶稣对他们说，他们是门徒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所以耶稣很明确告诉我们，他所传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字就是福音。那其实福音这个字儿在圣经当中出现第一次是在马太福音的 4:23，就是运用在耶稣的身上。那里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耶稣所传的就是福音。那由此可见，福音对耶稣的一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这是福音的内容。那他在地上，他传道也是传福音。当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他把差遣门徒也是去传福音。所以可以说，福音是耶稣这一生事工，不管是他传道还是他做的事情的一个关键字，就是福音。那福音很重要，当然我们教会也是常常讲福音，在主日讲台上还是在主日学的课堂里头，我们都讲福音。那我今天呢也讲福音但是我会可能稍微不同的一个角度来讲。那如果大家看这两节经文的话，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这福音前面有两个形容词，在路加福音才讲到是神国的福音，在马太福音讲到是天国的福音，所以其实是这两个词其实是一回事。所以在前面他有讲到，就是在耶稣所传的，他有个对这个福音的形容，就是天国的福音。那我今天也想跟大家讲天国的福音，那希望透过这个角度呢，能够让这个福音，让大家对这个福音有更全面的了解。那我今天讲到切入点，就是耶稣刚开始传道的那句话，我想也是天国福音的内容，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讲到大概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我会讲天国近了，后半部分我会讲你们应当悔改。那福音被称为天国的福音，那我们首先搞清楚天国是什么。那其实圣经里有两个词刚才我们已经出现了，就是一个是天国，一个是神的国。那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这里的天不是讲天直到天上，而是指代神。那天国这个字在圣经里头基本上只是出现在马太福音。那在马太福音的教导，同样的，如果出现在了路加福音或者马可福音，就用神的国；那在马太福音用天国。那原因呢？因为马太是一个非常地道的犹太人，那犹太人有个习惯，就是对神特别敬畏。他们也知道十诫的第三诫，你不可妄称神的名，所以他们做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们不敢用神来称神，所以他们用天来称神。那所以天国就是神的国。那天国具体，那天国或者神的国，它到底是什么含义呢？那天国的话，一个国度的话，我们来理解，就是它讲到一个权柄或者治理。所以天国就是神所治理的国度，或者也可以说是神掌权的地方。那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说神是全能的，整个宇宙哪里不是他掌权的地方呢？所以整个宇宙就是天国吗？整个宇宙不能说是天国啊，至少现在还不是。那神确实是全能的，但神另外一方面，神确实还有没有掌权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人的身上。因为这不是说因为神的能力缺乏，那是因为神给我们选择，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可以选择去顺服他，也可以去抵挡他。那天国是什么？天国就是当人欢喜领受神赐福，甘心顺服神治理的地方，所以跟我们人的选择有关系。那在此我也想纠正一个大家可能有的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天国就是天堂。那其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天国不等于天堂。那我们有时候传福音往往不小心就传成了天堂的福音。你要信主，你相信了，你将来死后就进天堂。我们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天堂就是一个死后的地方。那你这样传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其实有些牧道也会说，你去跟他传福音，然后你传了以后，他就说你传的不错啊，我也想进天堂，但我觉得我现在信有点早，因为我毕竟还是比较年轻啊，反正等我快死的时候，我再来了解，再来接触，再来相信，那我在地上我可以潇洒的过一生，到了天上我还可以进天堂。所以你要是不明白，你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难回答， 你怎么说呢？因为他说的似乎很有逻辑，你最多也就可能说你知道什么时候你死吗？说不定明天你就死了，对不对？生命不在我们手里面。但其实这样的回应是挺无助的，重点是我们要搞清楚啊，到底这福音是什么。圣经里从来没有讲天堂的福音，圣经里讲的是天国的福音。那天国不只是讲到将来死后那个福分，天国是从今生，从现在就开始的。而且它不只是讲到一个福分，它也是讲到你的一个新的身份，讲到你的一种新的生活准则，新的生活状态。所以福音既然被称为天国的福音，那天国肯定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观念。我说重要不只是对我们来说这些人很重要啊，我们都想进天国，而且从神的角度讲，这天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其实你如果去看整本圣经，你可以用天国这个关键字把整本圣经串联起来。那这个字呢，虽然没有出现在旧约，但这个内容，但天国实质内容其实已经在很早时候就开始了。这也是为什么犹太人当他们听见约翰听见耶稣在说天国近了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觉得惊讶，觉得疑惑，反而他们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很熟悉这样的内容。那天国最早的出现可以说是在伊甸园当中。那伊甸园在人还没有堕落之前，神和亚当夏娃他们生活在非常融洽的关系当中，人按着神的吩咐去生活，那这可以说是天国在地上最早的样子。可是因为人的堕落，那最终人也被排除在天国之外。那到了第二阶段，神并没有因为伊甸园里的发生的堕落，神并没有放弃天国计划。到了创世纪的十二章，神借着呼召亚伯拉罕开始了他恢复天国的工作。所以当他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二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叫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这边很重要的事情，神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所以当神呼召亚伯拉罕这个人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已经有了计划，那是一个关乎国度的计划。那这个国度从表面看是后来建立起来的地上的以色列国。其实当神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也跟他们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所以是讲到一个国度，那是一个人亲近神服侍神的国度。当然地上的以色列国并不是真正的天国，最多应该是只能说是天国的一个影子，或者在旧约的预表。所以即使当以色列在大卫的带领下变得非常强大富足的时候，神也并没有说天国已经实现了，他反而对大卫讲到一个将来的永远的国度。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节这么说，这是神对大卫说的话，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所以这边讲到一位后裔，讲到他的国。然后在十六节他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这边讲到一个永远的国度，那显然这个永远的国度并不是地上以色列，因为地上的以色列很快就被周围的强国给灭掉了。那犹太人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不是当时以色列，真的，这个永远的国度呢，是将来弥赛亚要来而建立起来的国度，也是先知，比方说旧约先知所预言的这个国度。在以赛亚书九章第七节，这么说，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犹太人知道将来会有一个国度要出现，那他们也一直在盼望这个国度的出现。所以当听见天国来了的时候，他们不是觉得陌生，而是觉得兴奋。当然他们对天国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他们以为那个所要的天国呢，是个只是像当旧约一样一个地上的国度而已。但神的计划其实比他们所能想象的大得多。 那天国真正的开始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当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17章啊，有耶稣和法利赛人的一小段对话。那边说，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能见的，人不得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那这里面有些中文圣经会在心里后面有个括弧或作中间，那其实有些英文圣经就直接把它翻成了在中间的意思。那我个人倾向于在中间的意思。其实当耶稣来的时候，天国已经在地上开始了，真正的天国已经在地上开始了。为什么呢？因为天国到了需要两个，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天国的王，一个是天国的民。那耶稣道成肉身，他是神，所以他是我们的王，神，我们天国的王已经来到地上，而且天国的民，因为耶稣救赎的工作，我们这些人得以被拯救，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天国的民也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天国，当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是天国在地上开始的时候，但这样的开始并没有，天国并不是明显的，也不是完，这样的开始也不是完全的。那其实在到了启示录，同样的也是讲到这个国度，在启示录的11章15节那边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当耶稣将来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国度要完全的显明出来，神的国要完全的实现在地上，并且在那个时候，地上原来的国度，不管有曾经是多么的辉煌，都要成为过去。只有神的国要存到永远，要扩大，要充满天下。所以可以看出，天国就是神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他一个非常宏伟的计划。那福音不只是让我们这些人得救，得到生命，更是把我们纳入到神的这个国度当中，纳入到这个他永恒计划当中。那天国既然被称为福音，那还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说明的，就是讲到天国的价值。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那再怎么样来进了，都不是成为，不能成为福音。所以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也讲到天国的价值。那耶稣用了一种很巧妙的方法来告诉我们天国的价值是什么。在马太福音13章44节到46节这么说，这耶稣讲了两个比喻啊。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所以这两个故事就很像啊，他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变卖所有的。这边其实耶稣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比较，像一个天平一样，一个边放了天国，另外一边呢放了你能想象所有东西加在一起，然后从这个人的选择当中告诉我们天国是何等的宝贵。因为在那个里头，那个人他看见那宝贝，看见珠子，他就去变卖所有的。所以在那个人的价值观当中，天国是超过了超过了所有一切的价值。而且这样的超过不是一点点，而是超过很多。因为那个人当他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时候，他不是忧忧愁愁的去的，他是欢欢喜喜的去的。他得到了这个宝贝，在所有的一切都已经不算什么了。所以天国是极其宝贵的。那其实讲到天国的宝贝，我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就是天国对于神的宝贵。其实从以上我们对天国介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从起初到永远，天国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那如果你觉得神如果在他在所创造世界当中，他有个计划，他有一个事业的话，他讲到他神的 career 的话，可以说天国就是他的在这宇宙当中所有的事业，也是他所经营所 所精心经营的。那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十字架，也是为了建立天国。他舍弃了性命，那在他的生命之上，天国得以真正的被建立起来。所以有解经家在解释那两节经文的时候，他有一种解释，就是说那个去变卖所有的人是谁，有一种解释就是耶稣自己。因为耶稣变卖了，他舍弃了一切，得到了天国。那当然这不只是天国对神他的价值，那同样的天国对我们的价值也是无价的。那很多人其实我们没有意识到天国的价值，但是一个真正能认识到天国价值的人，他就真的知道天国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所能想到一切的好处，我们罪得到释放，我们神的接纳，永远的生命，这些都在天国当中。那神的慈爱，神的一切的祝福也在这个地方。所以当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穿什么，而要先求他的国和他义，因为他的国和他义才是那真正重要的东西。那这边其实那两个比喻当中，说到了天国的价值，其实也说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人面对天国的时候需要做出一个选择。因为那个人当他碰到宝贝，遇到那个珠子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选择，他就变卖一切所有的。那我们当人面对天国的时候，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需要做出一个选择。那个选择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选择，而是一个关乎你全部生命的选择。而这个选择就是悔改。那什么天国如此的宝贵，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天国？从人想，也许你觉得一些聪明的人，一些努力的人，一些好人能进天国，但耶稣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啊，他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进天国的路，说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在耶稣角度，不是聪明的人，不是所谓的好人进天国，只有悔改的人才能进天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是悔改？为什么只有悔改人才能进天国？圣经里其实讲到悔改的话，其实意思还是很明显的。那圣经有两种，大概有两种语言组成在旧约基本上是希伯来文，到了新约是希腊文。那在希伯来文里头有两个字被翻译成 repent， 英文的 repent。那第一个字我都不会念，那就是你，但是意思我都查了，就是你改变方向的意思。那第二个词就是后悔。那到了希腊文那个词就是你改变心意，改变的意思。所以基本上就两个意思，一个是后悔，一个是改变。那其实中文的悔改很好的翻译出了原文的意思，你可以把悔想象成一个悔，不就是悔加上改吗？悔就是后悔，改就是改正。那似乎悔改的意思讲得很清楚你有悔有改就是悔改。但其实当我们在理解圣经这个悔改的时候，我们人往往并不知道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那当我们想到悔改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一种解释，就是说我需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从前是坏人，我现在要立志做个好人。那从前我可能做一些欺骗人的事情，我不要再做了，我不再欺骗人，我要做这个诚实的人。从前我可能有贪污的，我现在也不贪了。这边呢，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似乎有悔也有改，这叫悔改，是不是呢？那或许从普遍意义上来说，这确实是悔改，但是和圣经所说的悔改还是有差别的。那差别在哪里？那其实圣经讲到的悔改最重要的不是一个道德行为的改变，而是一种信仰上的改正，是对神态度上的一个改变。不是说你从此以后你立志做个好人，而是从此以后你立志要来信靠顺服上帝。那当然这样的信靠顺服也会带来道德和行为的改变，但是道德和行为的改变只是随之而来的一个结果，并不是悔改最最核心的内容。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其实我们可以从几点圣经当中看出来。首先我们可以来看旧约先知关于悔改的信息是什么。那悔改这个词儿，其实在旧约当中出现的不多如果你看中文圣经， 悔改这两个字被翻译出来只有一次啊，那英文圣经稍微多一点，但也不是很多。但并不是说悔改这个信息在旧约当中不重要，恰恰相反，悔改这个信息在是旧约先知很核心的一个内容。那为什么悔改这个字没有在圣经当中出现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翻译的时候没被翻译成悔改这个字而已。那我带大家一起来看几节关于旧约圣经当中比较典型的悔改的经文啊。第一节我们来第一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55章第七节，他怎么说呢？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那如果你去看那个归向这个原文，就是悔改的原文，是一样的。所以这边要讲到归向神呢。第二节经文是在以西结书的14章第六节，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教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所以这边讲到回头吧，在原文当中就悔改，就是你们悔改吧。悔改什么呢？就是离开你们的偶像。那在约珥书2章的12到13节，他这么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那这边的归向耶和华的归向，就在原文就是悔改的那个字。所以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对旧约的先知来讲，悔改就是要来归向神，从背离神的态度到归向神的态度。那此外，我们也可以从施浸者约翰的身上看到悔改真正的意思。那其实讲到悔改，我们可能很多基督徒第一个会冒出来想法，就是施浸者约翰。那施浸者约翰他是被神特别预备来为耶稣预备道路的那个人，而他所一生所传讲的最核心的信息就是悔改的信息。他所传的敬礼也被称为是悔改的敬礼。那约翰所传的悔改是怎样的悔改呢？所以当天使在向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他指着约翰这么说，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所以这边约翰的工作天使说得很明白，他就是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也是归于他们神的意思。那如果你去看约翰所传的道的话，他有讲到行为的改变，你们就是要结出行为的果子与你们这个悔改的心相称。但如果你看得更仔细一点，他其实这种改变是有一个前提的，那是讲到神的审判和神的赦免。约翰也会说到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他讲到的是神的审判。他约翰也提到将来有位能力比我更大的，就是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那个这个人就是基督。所以悔改约翰所传的一个最根本的道，就是最根本的信息，就是要人来思想神的审判，要人来接受神的赦免，要人来迎接耶稣基督。如果约翰所说的他只是叫我们行为有所改变的话，其实你就很难理解为什么约翰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因为看得很清楚，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并没有跟所谓的好人在一起，反而是跟那些税吏那些罪人在一起。约翰从这角度讲，就是说如果约翰只是让人行为上改正的话，最后我们看到那些跟耶稣在一起的并不是那些就是说表面行为改正的那些人。所以其实约翰来预备道路，就是让人的心能够重新的来寻求神，并且愿意来顺从神。那我们说完了悔改，我们现在就要考虑一件事情，到底天国跟悔改有什么关系？ 那为了解释这个关系呢，我们来看旧约圣经的一个故事。在以赛亚书，不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大家有圣经的可以翻一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四节到二十二节。那其实大家在翻圣经的时候，我继续跟他讲啊，就说我们前面讲到旧约的以色列国啊，我们说是天国的预表。那如果你熟悉以色列的历史的话，你就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啊，他们这个国家很特别。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呢，就是他们这个国家很久以来就没有国王。那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其实他旁边一些民族，比方说以东、亚门、摩亚啊，他们都有国王，唯独以色列人没有，就摩西带领他们。那其实从他这个民族的历史来看，那几刚才提到那几个民族跟以色列民族是差不多的，因为他们祖先都是亲戚嘛。然后到了，即使进了迦南以后，以色列国也几百年来没有国王。那周围其他跟他们相处的国家都有国王，但是犹太人没有。事实上，他们的人数并不少。那一直到了撒母耳记啊，我们刚才大家应该都翻到圣经了，那里才出现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扫罗。那事情的记载啊，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然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立他们为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所以这边其实是记载了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呢，解释了两点。首先，他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开始一直没有国王，因为在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按照神的心意，神自己就是他们的王。所以在第八章的第七节说：“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在神看来，神就是他们的国王。那其次也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后来就有了一个国王啊，有个扫罗做他们的国王。那这个原因也说的也是很清楚，并不是说神啊说你们这些人太坏了，我不要再当你们的王，你们选一个吧。乃是人厌弃神来做国王，神做他们的国王，他们宁可要一个人来做他们的国王，也不要神来做他们国王。所以这种改变不是说从神开始的，虽然真以色列人真让人看着觉得是烂泥扶不上墙，但神的慈爱并没有放弃他们，相反是人放弃了神。那说到天国，如果我们以以色列作为天国的一个预表来理解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它也告诉我们天国的三件事情。一个就是神其实很愿意将天国赐给我们，虽然我们这些人软弱不配，像当初以色列人一样，但是因为神的怜悯和他丰富的爱，他愿意成为我们的王，我们做他的百姓。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人如果不能得到这国呢，乃是因为我们厌弃神，是我们故意不要神，是我们宁可用自己的手段拯救自己，也不要神为我们征战。那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就是神并不强迫我们，当人硬着心的时候，神就允许了他们，所以以色列他们就得到了一个国王。那如果当我们拒绝神的时候，同样神也会任凭我们这么做。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如果人真的要 回归天国的话，那问题不在神的身上，问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做出一个改变，我们需要从一个弃绝神的态度，厌弃神的态度，到一个愿意接纳神、顺服神的一个态度上来。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悔改，所以悔改带来天国。那说完这些，我们再来更具体的思想一下，就说我们讲到悔改就是归向神，那我们当我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具体需要做什么？那具体做的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到神面前来承认我们得罪了他，并且恳求他的赦免。那一个人不能进天国的一个很大拦阻，就是我们其实不认识到自己的罪，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觉得自己不需要悔改或者不愿意悔改。那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觉得总是感觉自我感觉良好，那有些人感觉好到一个地步，他就觉得自己是好人，他不是罪人啊，大家都说我好，我也没有做一些偷鸡摸狗啊的事情，我就怎么是罪人呢？所以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不需要悔改，他们也不会悔改。那另外有些人，他们承认自己确实身上有些缺点，但总体来说还不错啊，不伤大雅。那这些人也许愿意悔改，但对他们来说，悔改就是一种自我改进的方法。我虽然已经不错了，但我可以再努力提高提高。那如果你去问这两种人的话，他就觉得还不错，所以你跟他讲天国，他即使觉得有天国，他也还是蛮有自信，就说以我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我进天国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这种自信是有点过于盲目啊，因为我们并如果有这样想法的人，并不认识到自己的到底有多好，也不知道天国有多么宝贵。就我做一个比方啊，那比方说，如果世界杯决赛要开场了啊，你是个球迷，你想买票进场，但是你身上只有10块钱，然后你就走到那边说：“我这边有10块钱，让我给我再买张门票，我要进去。”那很显然，那个人不会买门票给你，因为你这10块钱实在付不起那个门票。那如果天国真的有门票的话，天国的门票并不是我们所做的那些善事所我们所行的那点点义所能付得上的。那有些人可能还不服啊，不说：“哎呀，我虽然只有10块钱，但你的门票也买得太贵了。你看我旁边那些人，有些人能拿出2块的，有些人拿出1块的，我10块已经算多了。你要再不让我进去，那场地就空了，没人看了，对不对？”怎么说呢？其实我在。这到底人凭着自己的努力进不了天国，是不是因为神的要求太高了？其实我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不是说我们拿出10块钱太少啊，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你拿出那10块钱也是假钞，就说你以为你有10块钱了，其实你什么都没有。那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这就涉及到我们人对自我的一个认识。那我们在这个认识上，其实圣经对所表达神对我们的神对人的一种评判和人对人的评判有很大的一个脱节。那我们大部分人就觉得还是觉得自己还是不错的，是不是？我即使真的有罪，也是瑕不掩瑜啊。但如果你去看圣经，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论。圣经对人性的评价是非常黑暗的，黑暗到极点，甚至让人绝望。那念几处的经文呢？在耶利米书的17章第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测透呢？”他说比人性是坏到极处。坏到极处是谁的人心？不是那些特别坏的人啊，就是一般的人啊，普通的人。那在罗马书里，保罗也列举了许多的罪啊。在第一章的28到31节，我念一下：“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 又是忏悔的，又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所以保罗列举了很多罪，那你读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些人这些事情不是对你说的，你就觉得这些事情应该是对某一小部分人，他们真是罪大恶极，保罗是指着他们说的。但保罗没有那个意思，保罗说列举这些罪就是对你对我对世界上属全人类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判断。此外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即使你真的认识到这些罪，他也告诉我们，我们罪人在罪面前是软弱无力的。在同样在耶利米书13章23节，他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他说古时人当然改变不了皮肤，豹也不能改变斑点，那我们这些习惯行恶的也不能行善。所以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觉得还不错，但是呢，圣经的描述却是这样？那我在思考问题，我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有三个原因啊。一个就是我们身上有罪，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罪并没有完全的表现出来。很多时候环境不错啊，一切都很方便的时候，我们乐意做个好人，何乐而不为呢？但是一旦环境改变，真正的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表现出我们真正的样子。那这里我们可以思想一个人啊，就是旧约里的大卫。大卫是好人吗？大卫如果你去看前半生的话，真的是个好人，他非常正直，非常的勇敢啊，他是他们整个国家的差不多一个英雄。但大卫后半生他犯了杀人奸淫，这样可能是这么大的一个罪。那中间有关键点，就是说大卫看见了拔示巴在那边洗澡，但如果历史可以改变的话，大卫如果没有看见拔示巴的话，在那边洗澡的话，他也许一辈子都不会表现出那些罪恶的形象来。那是不是那些罪不在他身上呢？并不是的，并不是说其实那些罪本身就在大卫的里面，只不过没有合适的机会被表现出来而已。但是当试探真正来临的时候，大卫就表现他真正里面罪恶的形象。那其实我们人很多人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表现我们真正罪恶的样子呢，是因为神的怜悯让我们没有遇到那么很深的试探而已。那其实在人类历史当中有很多那种全民性的罪恶的表现，比方说二战对犹太人的屠杀，像在大陆曾经的十年动乱，那还有像非洲曾经的种族清洗等等。我们有时候觉得为什么人性会那么有在那些事情上会那么恶，你是不是觉得那些人是真的特别坏的一些人？其实人性从古到今，从东到西都是一样的，只是因为一些环境的改变，那里面真正的恶被彰显出来啊，我们才稍微看到人性真的是那么的恶而已。那另外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没有看清楚我们自己的罪，因为我们并没有好好的省察自己。那大部分人对他来说，人生目标并不是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善人，所以我们对自己的一种品行我们也看的也是马马虎虎啊。所以不仔细去看的话，你也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圣经里有人仔细去看的，那有少部分人他们真的是想借着自己的能力去行出善人，他们真的想做一个好人。那其中有个人就是圣经里的使徒保罗，那曾经的扫罗，他在信主之前他就是对律法很热心的人，甚至他自己都说按照律法的义来说他是无可指摘的，当然这只是一个表面上。那他努力的去行善，他最终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在罗马书的7章18节，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他得出结论，他试了很多油，他说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这是真正他去很深的花时间省察过内心的一个人。那另外人离我们比较近一点，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真正在从因信，在明白因信称义在罪里得到释放之前，他曾经因为对罪的一个恐惧，对神审判的一个不是对罪的恐惧，对神审判的恐惧，他非常的想要以自己的力量去除去身上的罪，得到内心的平安。 结果呢？结果他是却只是不断的发现自己的罪，已经已至到一个地步，他需要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在神面，在那个他其他的所他的所谓的神父面前来忏悔。所以当他当有人真正去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内心很有很多罪在里头。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被自己蒙蔽的一群人。那人的现状如何，其实我们自己往往不清楚。你其实你看新闻上或者网络上一些讨论，你会看到一些人呢，他们遇到一些问题，那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就问题就在他们身上，他们有造成这个后果就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但是呢他们就觉得很冤，他们是真心实意表现得很冤，他就觉得我吃亏了，我被别人得罪了。那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你就觉得很诧异，为什么一个人对自己的一种是非已经分不清到这个地步。但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并不只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而已，而是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往往不清楚我们自己的问题有多大。那曾经耶稣对两个门徒说，你们心如何你们不知道，那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真正知道吗？那耶利米说，刚才我们其实读过，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诡诈就是会欺骗人， deceitful。 那诡诈他会骗人，他骗的第一个人是谁？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我们就骗自己说我们还不错，哎，我真是即使做错了也是别人的错，万一是我真的做错了，那也是大家都犯的错，无所谓，是不是？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并不能真正的认清自己，我们觉得自己还虽然有错但是还可以。也因为这种对自我的认识，就会造成两种不一样的悔改的方式。那这两种方式其实我们讨论当中其实都出现了。第一种，觉得自我还不错的时候，他就会想要悔改，但是呢悔改只是来行为上改变自己，想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那这种改变你表面上看也是让你做一个往善的方向去改，但其实呢是很危险很错误的一种道路。在马太福音的23章15节，耶稣那里在责备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么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使你们比你们还加倍。所以这边耶稣责备文士法利赛人说，你们勾引人入教让他做地狱之子，你听了觉得是不是这个是邪教，让就是教人杀人放火的？那事实上不是啊，文士法利赛人让人入教以后，他会让人去做律法，行律法，做那些看似好的事情，但耶稣却说你是让他做一个地狱之子。因为当人试图照着自己去改变自己的时候，要不你就失望，如果你觉得成功了，那时你只是在自义的道路上越走越深，反而离神的方向越来越远。那真正的悔改是什么？真正的悔改是是需要我们知道自己真正的内心的情况，那些自己真正的贫穷，我们知道自己已经是毫无指望的情况，那才能有真正的悔改。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的那5章讲到天国的8福，第一福是什么？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很多基督弟兄姐妹都知道，虚心就是邻里贫穷的人。那这里的贫穷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有人就你的邻居啊，人家年薪50万，你就年薪5万，你觉得好穷啊？那个还不够穷啊！其实圣经里讲到的贫穷，就是原文就是乞丐，就像乞丐一样一无所有。所以耶稣说天国是谁的呢？天国就是像乞丐一样穷的人。就是你只有当一个人真正认识到无有的时候，看到自己罪恶的光景，看到自己本性的败坏，他才会真正的悔改。当他来悔改的时候，不是说他首先做的不是说我要改变我自己，他首先做的就是到神面前来请求神的宽恕，就像在路加福音18章那个税吏祷告的一样，他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是真正的悔改。所以神知道我们内心，他也知道我们的光景。那神对我们的方法并不是对我们进行修修补补， 那我们人的方法就是对自己进行修补，但神的方法就是对我们一个重新的重造啊。所以耶讲到天神的国啊，耶稣对尼哥底母怎么说的？我实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一个人要见神的国，不是说我改一下就好了，而是要重新的再造一遍。在以西结书36:26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所以，真正的悔改所带来的是乃是一个你新的换，就是一个换心术。因为我们人太过败坏，神对我们的方法就是把我们重造一遍。那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这样的罪恶的时候，我们才愿意真正的悔改，来恳求神的宽恕，恳求神的帮助。那讲到天国，我们需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到神面前来，愿意接受神的权柄，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那在刚才天国比喻当中，那个人讲说到变卖所有的，那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是需要变卖的，就是你的主权需要被卖掉。福音不是神给我们一个圣诞节礼物啊，你拿了这礼物你照样过你平时的生活。那福音是给了我们恩典，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全新的身份，就是一个天国子民的身份。那一个人如果进入一个国度的话，你不能指望你享受这个国家一切的福利，但是呢却不遵循这个国家的次序。当我们进入国度，神的国度以后，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需要完全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那这件事情对有些人其实比较难的一件事情。那人总是想自己做主，不愿神来做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有些事情如果你成了基督徒，你就不能再做了。但是在福音面前，在天国的福音面前，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要得到天国，你必须把你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我们要认耶稣是这个国度的国王。那当然，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能马上的行出来，这你的软弱也可以理解，但是我知道在我们的意识上，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我们需要对这个有所认同，你要可以有愿意的心。那当你愿意的时候，神也会帮助我们做到这件事情。那听到这里，可能有些还是有点怕的，是不是？觉得靠别人、靠神总是没有靠，觉得靠自己来的可靠一点，或者你觉得你就失去自由了。那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件可怕的事情，那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情。原因是因为我们天国的王，我们的神并不是一位暴君，乃是一位，甚至也不是你的公司的老板，而是一位蛮有慈爱的父亲。他给我们一切的命令，他所治理我们的方式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在生命记4:40，当摩西劝勉以色列人说：“我今日将我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一个人遵守神的命令就是为了得福。那在座可能年轻人比较难以理解，那在做父母的其实都比较容易理解这件事情。那我作为一个父亲，其实我在家里也是有很多的规定。那孩子吃饭一定要吃青菜，吃到一定量的青菜，你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到了8点钟你就要去睡觉。那孩子肯定觉得麻烦，他也抱怨不愿意做，觉得没有自由。但是你做父母的心里清楚，你给孩子这些命令规定就是为了他们的好处。一个真正明白神心意的人，他会乐意来顺服神的权柄，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他而好。所以也是因为我们当我们乐意来顺服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道德就会发生这种改变。但这种改变不是说因为我们有了这种改变我们得进入天国，乃是因为当一个人进入天国以后，在神的帮助下，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改变。那以上大概就是关于天国福音我今天所有的一些信息。那讲的很多也讲的很广，那最终我们需要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来。 那面对这个天国的福音，面对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需要来有一个决定。那这个决定呢，其实是关乎我们人生整个方向的决定。你是否愿意，就是说你愿意来放弃自我的，对自我的一种依靠，放弃对自我中的一种掌控，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那如果你愿意，其实有三个步骤啊，就是简单明了。第一就是认罪，你要以谦卑心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且不只是小罪而已，你要知道自己真的是亏欠了神，并且需要神的赦免。那另外一个，你需要相信，你有信心来接受耶稣为主，那相信他因救赎你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个就是宣告，要决志信主，公开表明自己与基督的关系。那在座如果今天你还不是基督徒，那你今天听到关于耶稣啊天国福音的这个消息，你心里愿意做这样一个决定，愿意来悔改相信主，那我们聚会结束以后啊，我们牧师和我都会坐在前面，我们愿意帮助你开始这一个天国子民啊这个身份的，帮助你进入这个天国，并且知道如何过这种新的生活。那决志之后啊，我们作为天国子民，我们当然需要像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子。那决志之后有四件事情。那首先接受敬礼，归入基督名下。那其次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第三研读圣经，使灵命得到喂养。第四就是过团契生活，彼此相爱。那这些事情你不要以为是重担啊！我刚才说了，神将这些吩咐给我们，是我们应当做的，其实也是为了我们的福分。那我们照着这些话去做，我们就可以蒙福。好，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亲爱的爸天父，真谢谢你差遣耶稣，并且因着耶稣将天国从天上带到地上。主啊，谢谢你，我们今天听到关于天国的信息，请你帮助我们每个人能够继续的思想，也帮助我们中间那些还没有进入天国的人，他们能够来仔细的思想这件事情，也求你的圣灵带领他们，让他们愿意在神面前真正的悔改，愿意接受神为他们的救主，接受神为他们的主，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对你的福音有更深的了解。当我们去传你的福音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把天国的福音照着他本来的样子传出去，让人真正的能够进入到这个国度当中。求你自己来恩待祝福我们，这样祷告不配，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